When I was given this assignment,
当我接到要在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中演讲的指派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在初级会的一位好老师，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我们做好配称接受圣职的准备。他严格地要求我们要通过从初级会毕业的条件，也就是要背诵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姓名和背诵信条。他也答应我们，只要我们全部的人都会背十三信条，就可以选一个地方去远足，作为我们的最后一堂课。我们选了想去远足的一个特别的地点，那个地方呢，就位在若干峡谷入口的第一个水坝上方，有一个石头很多的一个陡坡上，在那些峭壁上有一处小平台，有天然形成的烤肉架，让我们可以烤热狗和棉花糖。我们选这个地点的时候呢，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老师他有点年纪了，而且不是一个运动型的人。要是我们想得周全一点的话，可能就会想到他应该不适合爬这座山。不过他说到做到，而且还兴致勃勃地跟着我们一起爬。首先我们爬上了一座小山丘，当年呢，那里是没有电缆线阻止我们接近的，老师也在有人协助的情况之下爬上来了。我们爬过山头之后，向下来到一处我们称之为乌龟背鳍的一个峭壁。到了以后，老师也花了好一会儿时间呢才喘过气来。等我们把食物都准备好坐下来要吃的时候，老师休息的也差不多了，于是就教我们最后一堂课。他告诉我们，过去那两年他非常喜欢在初级会教我们，他赞美我们都把信条背得滚瓜烂熟。不管他点到哪一条信条，我们都可以倒背如流。他又说了，除非我们了解信条中所蕴含的教义和原则，否则背诵信条充其量不过就是多认识了几个字而已。他鼓励我们要研究每一个信条所教导的福音教义。他说在信条中找到的教义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我们从信条第一条学到神祖有三位，父神、耶稣基督和圣灵。第二条教导我们要为自己在世上的一切行为负责。第三条说明了救主对天父儿女的救恩所肩负的使命。第四条教导基本原则和教义的重要。老师讲的话清楚有力，一直是我获得灵感启发的来源，因为他把重点放在福音学习的价值上面。经文引导我们认识真理的标准，让我们能够来判断所得到的知识的真假。真实的教义来自神，它是一切真理的来源和依据。真实教义的教导和概念可以在我们的主及救主的福音中找到，错误的教导则来自于撒旦那位谎万谎之父。他一心只想歪曲更换和更改已经启示的真理，他要欺骗我们。因此我们有些人会在回到天父家里的这条路上迷失了方向。经文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错误的教导。举例来说，我们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中我们读到，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 学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教义跟教会的关系呢，就如同电池跟手机的关系一样。你要是把手机的电池拆下来，手机就没有用。一个不再教导真实教义的教会，也是同样毫无用处的。这样的教会不能引导我们回到天父面前，也无法回到永恒的天家。我们开始了解基督的基本教义后，信条第五和第六条就教导我们圣职的组织和体制。在主的指导下，约瑟·斯密用圣职权柄，也就是神的力量，组织了救主的教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和基督在世时所组织并领导的教会是相同的组织。1829年五月某一天，对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来说，是多么光荣的日子！他们那天走进了树林里，为了在翻译《摩门经》时所读到的赦罪洗礼的这项教义祈祷。在19世纪初期，不同的教会对洗礼的教导众说纷纭。约瑟和奥利弗知道这些教导不可能全部都对，他们想知道洗礼的正确方式，也想知道谁有权柄施洗。为了答复他们向主提出的问题，有位来自上天的使者施洗约翰向他们显现，他把手放在他们头上，一个一个地授予他们施洗的权柄，并且对他们说：我的同工仆人们，奉弥赛亚的名，我将亚伦圣职授予你们。在世界历史上，这也是了不起的一天，圣职复兴到世上来了。我们获得圣职时，也获得奉神的名行事的权柄，要在真理与正义的道上领导。这项权柄是正义力量和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神给他世上儿女的恩泽，到了帷幕另一边依然与我们同在的。在可以组织耶稣基督真实教会以前，圣职一定需要先被复兴。这是我们从信条第五和第六条学到的重要课程。在信条接下来的3到7，第三条、第七、第八、第九条，列举了在城市旅程中可以指导我们的资源。我们蒙受圣灵的恩赐，引导我们跟从主的教导，并在保护我们免于邪恶侵扰。经文是另外一项指标，我们只要谨守住神的话，就能继续走在永生的路上。信条第九条教导我们，神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把许多伟大而且重要的真理启示给他的众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我们学到，除了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和阅读经文外，另外一个可以获得指引的来源是我们的教会领袖。他们被拣选、召唤和按手选派，透过他们所教导的课程来造福我们的生活。信条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条指示了我们如何进行传道事工，如何在一个有众多国家和不同法律的世界上分享福音。我们学到以色列会聚集，以预备救主的第二次来临。我们学到了男人和女人都是自己的主宰，可以依照自己良心的指引来接受或拒绝神的话。最后， 我们学到了，我们在世界各地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政府和国家。我们真的相信，要服从、敬重和维护当地的律法。信条第十三条为我们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和如何与人互动提供了特别的见解。他说，我们信要诚实、真诚、贞洁、仁慈、有品德，并为所有的人做有益的事。的确，我们可以说我们听从保罗的训诫，我们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们已忍受了许多事情，希望凡事都能忍受。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我们皆追求之。我们都应该努力地具体地呈现这些特质，在生活中发扬这些美德。信条所教导的各项真理，就像手机里的零件一样，彼此相互支援。信条就像是组装手机零件的精巧供应链，为我们提供了复兴的重要教义。信条的每一条都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理解更显独特而且珍贵。我的初级会老师帮助了我下定决心去研究国度的教义。他教导我要探究这些简单的信条所蕴含的深奥意义。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深入研究这些神圣的真理，我所获得的知识一定会改变我的生活，让我过得更好。我向各位见证，的确是这样的。老师呢，在若干峡谷的山上为我们上完了美好的课程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待的时间比预期的还要久，夜晚来临了，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老师好不容易才抵达我们的秘密基地，回程可就是一个挑战了。事实证明，那次远足真不该选那样子的地点。下山的时候对我们已经相当困难了，更不用说是对老师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我们扶着他好不容易的回到山丘顶上，这时候出现了两个警察，原来是初级会会长怕我们迷路，特地请他们来找我们的。事情的戏剧发展和老师的课程就成了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经验。各位男青年们，我要鼓励各位用你们聪明的头脑去研究和学习信条以及这当中的教导的教义。他们所陈述的是教会最重要也最简洁的教义。你们如果用他们来指导你们研究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会发现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向世人宣讲对复兴福音的见证。你们将能够呢，以简单、直接和发人深省的方式来宣扬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所珍视的忠心信仰。我要对十三信条的真实性做我的见证。奉我们的主及救主，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名，阿们。